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啊，你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主啊，你也是我们儿女的那位创造者，生命是从你而来的生命的意义也是你所赋予的。主啊，今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宝贝的灵魂，你托在我们中间的年轻的生命，我们能够一同把它照着你的心意，能够把他们带抚养长大。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也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转变我们。若是我们从前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里不论是我们讲的，不论是听的，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也叫我们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因为是第一堂课哈，所以那我们上课的对象呢，除了我们在座的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网上的CTC 的学生，所以可能我所讲的东西呢，不见得只针对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可能也就说有一些比较overall 的一些的需要释放的一些的负担跟信息那这一堂课呢，其实我们是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基础培训，但是我想所谓儿童主日学老师并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是老师，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还是青少年的辅导，所以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那但是呢，这一堂课呢，我们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在你们看到这个 syllabus 就是我们的 class 的syllabus 课程设计摘要呢，你会看见说我们有三个部分，然后等一下我要再解释一下。那今天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只有五堂课，每一个部分只有五堂课，然后四堂用讲的，一堂是讨论的那今天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如何教导孩子读主的话的第一堂，那我们是讲改变生命的教学。那这堂课呢其实我很早就开始预备但是我就把我预备的东西摆在那里。那这一个礼拜呢，我其实是在外头，就是前一个礼拜，其实我心里面常常萦绕着，就是我在这一堂课里面要说什么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也好像也在讲，也在好像自己里面那个负担一再的主就把那个负担越来越加深在我的里面。那这门课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虽然很短虽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必须把很多的东西浓缩在很短的讲课的里面，但是实在是我这么多年其实我服事最多的、最早的加入的服事除了在唱诗歌诗班里面以外，最早的服事就是在儿童的事工里面，所以我是从1980年开始，1980年一直服侍到差不多2000年，我都是直接参与在儿童事工的里面，或者做负责人，或者是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初中生的辅导。那所以差不多20年的时间，只是最2000年以后我就很少直接的参与那我也是一位23年的母亲一位不是很好、不是很称职、带着很多遗憾的母亲，还有这11年全职传道人跟着余弟兄一同牧养教会。那我把这么多年各种不同的身份累积的经验还有我的遗憾、我的学习，还有神放在我里面的负担跟一些的眼光，那以及我最重要的，我是对神家下一代很深很深很大的负担跟爱，我在这里来预备这一堂课。所以我并不是在这里真的说老实话，我不是在这里传授什么知识或是什么样的技巧，那实在是我里面带着一个极大的负担，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主里面都有，我们有一些的分享跟一些的交流虽然可能大部分都是我在讲，但是呢，我希望说我们的心能够碰在一起，我们的负担能够 collect 起来，那我们能够上完这堂课这一些课以后呢，我们能够设定一个目标，是为 为着我们的下一代，那不只是为着在我们家的孩子，也是为着神的家，也是为着神的国。啊，如果今天世界的王呢，他是在这里想要让我们断代的。摩西当初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是怎么样的对他们说？啊，一开始的时候说你们不要走太远，后来说你把妇人跟孩子留在这里，然后把你的这个财产你的牲畜留在这里。但是摩西对他的回答就说，不，我们全家都要侍奉主，我一提都不留下，所有神给我的我都要带走，都不留给这个世界。可是这么多年，几千年的时间，四千年的时间，世界的王今天还在用各种的巧计，各种的陷阱，他还在跟我们说，你服侍神你不要太远，你服侍神你自己去就好了呀，妇人孩子留在这里，你服侍神你财宝留在这里，你自己去就好了。到今天同样的技巧，同样的诡计，同样的谎言，仍然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一个网络。对，这是我心里面在各地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触哈。那我们通常呢都以为说，我们只要孩子们在教会里面就好了，我们今天所教的东西只要是能够引用一点圣经 apply 上去呢，我们就觉得很平安。我们把孩子能带到教会里面来啊，他可以参加世界上任何的活动，可以在世界上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但是只要呢，哎，他是能够固定的常常的能够去教会，其实也不是这样。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的教育的发展里面，因为我自己本人，我对基督教的教育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有负担，所以我当初一开始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选的 major 就是基督教教育。那只是后来因为这个时间拖太长了，教会的侍奉实在是太就说我没有不忍心放下来哈。那其实我里面常常非常关心，非常注意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发展。其实现今在基督教教育的发展里面，你会发现脱离圣经的教训比比皆是，掺杂了很多很多世界的教训，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很多成功神学有很多人develop 出来的心理学有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 postmodern 的这个混淆我们的各种的那个观念，通通都进到基督教的教育里面了。所以基督教的教育其实今天说老实话，跟一些比较好的世俗的教育常常那个 differentiate 那个差距也是很小的，其实很小的啊。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认为说孩子吸毒才是不好的，他赌博才是不好的他如果说这个做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呢才是不好的。那其实呢，今天世界的这个 system 呢，它是用一些很好的东西在这里让我们陷在那个网络里面而不自知。所以我也很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父母，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儿童事工或是青少年事工在这里我们有负担，我们在这里一同为着神的家来培养神家的下一代的幼苗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警醒。并不是所有挂着基督教的东西那都是神今天要我们来使用的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家里面培养孩子的一个主流。所以这是我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很盼望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时间很短，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我们 achieve 那这一堂课呢是为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或者说 in general 的打一个基础，或者我们将来的或者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那希望呢以后的培训我想我们各方面的侍奉呢，我们都是要学习的。那能够踏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再往上来建造。所以它是一个基础，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 set 我们的 direction。它对我们的方向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的 concept 也很重要这个是开始的时候。那我并不注重在技巧的传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或者老师呢就会说 那一开始之后就问我的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会教小孩子的教室的怎么样维持啊，在家里面孩子不跟我们读圣经，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呀，或者是说我不同的年纪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带领他们读圣经呢？我想我没有这样子的，我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负担呢非常重在就是对我们观念的改变，先把我们的观念能够 set 好。因为技巧的学习是很容易的，说老实话真的是很容易，只要我们有心要学技巧是不难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只要有心，我觉得在座我们的 这个 IQ 应该都是在一般就是平均以上了应该是不错吧那只要我们有心，你要学你一定是可以学会的，一定可以学会的。所以技巧呢比较不是我的负担，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来学到技巧，然后我们可以上课我们可以参加各种的讲座我们可以观摩，我们技巧的东西只要有心我们一学就会。但是心的转变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在这一堂课里面我比较花多一点的功夫呢是在于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心。好，那但是呢我虽然不重在技巧呢，但我希望说今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现在还没有在上课，我在开场白上课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的示范是你们可以用在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的这个班里面。那这堂课呢我也另外要讲呢，就是说我们我比较训练多于教导所以呢我不像在情绪管理的这个课一样呢我是很松散的，因为大家需要得安慰，需要得教导，需要得所以但这堂课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来我们就要来真的所以会有一些的要求。那我知道呢如果一要求呢就不受欢迎了但是呢我想你们都是在家里面或在教会里面有经验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反应也反映在你们在带孩子的事情上，只要你一要求你就不受欢迎了。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来 reflect， 怎么样 response to 这个课堂的要求呢？其实也可以给你一点的学习，你怎么样去要求你的孩子跟你的学生。那要先做好的老师，那我们需要先做好的学生。阿爸阿们，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先讲在前面所以呢我有一些的这个这堂课呢我们分三段进行，每一段有四堂，然后加一堂现场的讨论如何教导孩子读主的话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那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上这一门课，可能是明年的春天那第三部分呢如何有效的牧养主的小羊这个小羊就是 literally 小羊所以呢我们那个部分呢我们会讲比较多一点在实务上技巧上的那每一个课程呢我们各有一个考试那我是希望说如果是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同工今天我看到有几个同工缺席这个主要的同工不在这，我希望他们能够补课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要求呢？我想如果将来你要在矽谷基督徒聚会做儿童事工的同工的话，这门课是必修课那如果你不修的话呢，可能你将来就不容易来教这个老师，你会想说哎呦你还摆架子教儿童主日学老师都找不到我就希望说我们教会的服事能够这个样子不是说我们去求人家来服事，而是你真的有负担，你愿意付代价，尤其是做教导的工作，你一定要里头有负担，你愿意，你要来摆上这个代价。那每一次的考试呢，如果你是 CT 学生，更是要考试那我们每一次的考试本来是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改一下子，所以如果在网络上的学生，如果他到时候交作业交错了，表示他没有听课每一个课程每一段各有一个考试，本来 25% 现在 20%， 但是你要加一份实行的报告，所以你每一个部分呢，你要有个实行的报告，你上完课以后你要告诉你要交上来一个报告，就是说你到底要怎么去实行，在家里面或是特别是在家里面，因为我想在座的很多都是父母，特别是在家里面。那课程结束，整个课程三个部分都结束以后，你有一份总学习的报告。那这一堂课呢，有一本书是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来读的。 这是改变生命的教学啊。这本书呢，霍华·韩军时 Howard Hendrick， 他可以说是基督教教育在美国的泰斗啊。那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好，翻译也翻译得非常好，你值得你去投资。我们在教会图书馆买了一本，我这次怎么找找不到，不知道谁借走了没拿回来啊。所以你们自己个人去买一本，非常非常的值得。如果你们需要买的话，到时候去集体买的话，跟耿晴连通就是登记的话，我们可以得到 discount 啊，到那个天道书局我们可以拿到 15% 的 discount。 那我们有一些 class rules，儿童主角老师是不是在班上里面有没有 set class rules 啊？那这堂课有 class rule 啊，就是我们班规。那第一个你要报名啊，我特别跟耿晴说，我希望很认真，我不在乎人多人少啊，但是你需要报名。当然人少我很 upset， 因为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不重视，对不对？但是呢啊，你如果来，你需要报名，报名你才能够讲义啊，然后不迟到。不缺席，我们今天稍微迟到了一点啊、哦。那不缺席，如果你缺席的话，你不请假，你就算旷课，旷课三分之一就算没有修这门课。那我们一部分只有五堂课，对不对？所以三分之一等于你旷课几次就会没了。
两次。
啊，超过一次就不行，对不对？啊，那而且呢，第二个我们要做笔记。为什么要做笔记？我很少上课要求啊，你们如果上过我其他课，我从来没有这么严格过。啊，为什么要做笔记？我们自己做笔记，尝到做笔记的好处，你才能够在家里带着你的孩子做笔记。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办法读，啊，他也没办法做笔记，没办法写，没有办法整理他的思想，没有办法跟别人 conversation， 他也没办法传递任何的信息。做笔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这个改变生命的教学里面，他在达拉斯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他就来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是在长春人学校，忘记是在哪 ，MIT， 在 MIT 毕业的学生。他坐在底下呢就这样听。所以呢，这个 Howard 教授呢，他就叫他来，他说：“你在 MIT 念书的时候，你做不做笔记？”那个学生说：“哦，我当然做。”他说：“那个笔记是我的生命线。”好，他说我没有笔记的话，我就肯定我是学习不好。他说那你今天在上我课的时候，你有没有做笔记呢？在这个学校里面你有没有做笔记呢？那个学生非常吃惊啊，听圣经课的时候吗？那个 Howard 说 Yes， 哦，我从来没有做过笔记。所以呢，这个教授就跟他说，你好不好从下一堂课的时候做笔记。这个学生就改变他的观念，在他上圣经课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像他在 MIT 上课的时候一样，非常忠实的啊，非常细心的来做笔记。他说后来这个学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圣经上非常非常啊，这个杰出的一个教师，圣经教师。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好不好？我看着你的两个眼睛一直看着我，你没有低下来写字的话，我会一直回头，我会一直回看你。 OK 啊，然后呢，现场上课的学员我们有分组哈，等一下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如果分组呢，然后因为我们录影，所以呢我现在就不讲分组要干嘛，但是下完课我会讲一下你们分组要干什么，好不好？那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组呢要上来有五分钟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哈，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包括父母，包括老师，包括辅导啊，包括牧者，到底我们的角色在基督教教育里面的角色，你觉得你是谁？你觉得你是谁？我们是参与基督教教育的传道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包括你做爸爸做妈妈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像我在那个 syllabus 里面讲的，圣经里面找不到儿童班的，圣经里面也找不到青少年的，更不要说我刚刚才听说我们零到五岁，零到四岁我们还分三个班。那这些孩子都在哪里？所以我昨天在 Titus 的 PTA 我说，当以斯拉在水门厅跟尼西米他们在水门厅诵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有没有分青少年一个组，儿童一个组，还有 Rainbow 单身一个组，还有老年人一个组，有没有？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分？没有这样分。旧约的时候没有这样分，新约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分。那孩子们都在哪？
跟着爸爸妈妈。
跟着爸爸妈妈，跟着大人。主耶稣小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就坐在大人的中间。那今天你跟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做教会传道人的，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直接参与在儿童主日学或是青少年的里面，我们其实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传道者，我们就是做一个传道者，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我们就是那个传道者。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说我的孩子今天不属灵，因为教会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program 不好，青少年 program 不好。我是我孩子的启蒙老师，我是他们的传道者。今天各地的教会都很难找到专心愿意来服侍孩子的人，不管青少年是很困难，儿童也是一样，非常难找到。那今天我们父母是要等到我们能够找到很合适的青少年的牧师，找到很合适的 children pastor， 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 program， 我们才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能够等，对不对？他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不能够等。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他们的传道者，我们就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教师的职责呢，啊，今天我们教师的职责又很不一样了。那因为呢，我觉得各个教会呢都是差不多的情形，就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差不多都是妈妈。啊，今天我们应该为着来到这里的这个爸爸们，我们要鼓掌欢迎他们，非常好，对不对？啊，为什么父亲会缺席啊？为什么弟兄在教育下一代的里面他有缺席？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缺席？弟兄们为什么会缺席？
妈妈太能干了。
妈妈太能干。
男主外女主内，因为传统，
但是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改变？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姐妹们就不能够这样讲，男主外女主内，啊，孩子是我的责任。 No， 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啊，我们要做教师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今天在圣经里面啊，神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赐下了四种人啊，牧师和教师呢合成在一起，然后分开来也可以，不管四种人五种人。但是这样我们做牧师或做教师的，我们责任是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个是我们做教师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非常重要的责任。在我们的讲义上，我们来看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呢是改变生命，基督教教育的范围是根据圣经。那我们这一次这堂课呢，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强调，就是今天我们在带领儿童，就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范围是圣经。你们以为说，哦，这是 by default， 这哪有人不做圣经？那我就想问问看，今天有多少的教会他在 VBS 的时候 summer 的时候，他真的是像当初的 vocational bible school 啊，暑期圣经班是我们来教圣经的。你们常常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把小孩送到各教会去参加 VBS。 我想问一问，哪一个教会今天在 vocational bible schools夏天的这个暑期圣经班里面是以圣经为它的主体的，五天里面都在教圣经，这是当初这个 VBS 的来源。所以并不是说今天圣经就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教科书，或是它的一个范围，今天不是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我们是想让孩子很 happy， 是不是？ 我们整个的目标，我们整个的教育的这个宗旨呢，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很 happy， 他们很快乐，所以我们就改变。基督教教育的教科书是圣经，但今天我们很多的教科书都不是圣经，或者我们零零碎碎的这里拿一点，这那里拿一点，但是我们不是以圣经为本啊，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 by default。 那基督教教育的导师，总导师是圣灵。对，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或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青少年的班里面，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他是我们的总导师。如果今天圣灵不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能够当导师。好啊，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来看这个改变生命教学的七大定律，不然我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哈。那第一个呢，教师的定律有七个定律，就是这本书里面啊，我只能简单的带过，我很希望你们看。那将来呢，我们可能每一个定律我们都可以讲一堂课，我们可以有一些实际的示范，有一些的教学的一些 practical 的 case study 哈。那第一个教师的定律非常重要，什么时候你停止学习、停止成长，什么时候你就要停止教学，非常 serious，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一直在成长，今天做父母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管得了他，等到他慢慢大的，他就不听你的啊？你说因为他青少年荷尔蒙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荷尔蒙爆炸，所以他的叛逆性，对不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他各方面都长大，他全人都长大，他的身量、他的心智、他的思考、他的判断，他各方面都长大了，而你没有长大，我没有长大，做爸爸妈妈没有长大。第二个教育的定律，就是人们学习的方式呢，要决定我们的方式。啊，我今天本来想有一些示范哈，不过实在是我一看一下表，我觉得我必须要 drop。但是我想我们在平常教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赶，对不对？我们可能教一样东西。啊，孩子学习的方式，我举个例子啊，儿童的思考啊，是从具体到抽象，对不对？你一开始的时候，在很小的孩子，你要教他讲一个抽象的观念，他讲不出来，他也不能领会，他也看不懂。所以呢，你必须要从具体的引导他到抽象，因为我们很多属灵的东西是抽象的，它不是具体的。那你怎么样引导这个孩子从具体到抽象？要根据他学习的方式，他怎么学习，你要怎么教。你不能够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习，这反过来，对不对？所以是孩子或者你的对象、你的学生，他学习的成果来衡量你到底教的好不好。这个很紧张哈，五堂课以后，你们的学习的成果就变成我教的好不好，我什么都忘记了，那我就是很失败的老师。今天孩子呢，我就讲了他具体要说，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沙该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这个很清楚。今天英英坐得太后面了，不然我就请他来演沙该。
这边还有来的
啊 ，Karen 好，来 Karen 啊。那沙该这个故事呢？这个弱亚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可以用演戏的方式，对不对？今天我就不示范了啊、哦。那有一个很矮的小朋友做沙该，我上次好久以前我教小朋友，我就要请他。然后呢，那有一个很高的孩子呢，就让他做树。好，然后我就让这个沙该的小孩子小 Peter 呢，就爬到这个温迪就站个椅子啊、哦，我说你要不要站在那个树上面啊、哦？那结果呢，他不肯，他说 that tree is not safe， 那所以我的实验就失败，他不肯站到那个树上，因为温迪瘦这个很苗条哈、哦。然后呢，他就，但是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很具体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就是说，主耶稣呢那天走过这个树下的时候，一看到树上面做了一个沙该，那个沙该很矮，对不对？所以他才要爬到树上去啊。好，那经过的时候呢，我就抬头一看，嘿，沙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好，然后沙该就下来了，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就说，哎呀， 这个耶稣怎么可以住在这个罪人的家里呢？啊，因为撒该本来是税吏啊，天天去帮这个你可以发挥一下，到别的地方去拿钱啊，啊抢人家的钱啊，哦、啊，或者是强迫人家交钱啊，啊，所以呢，旁边人就觉得很不服气。可是圣经呢，就突然急转直下，这个撒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就对主耶稣说：“我要把我钱的一半我要分给周济穷人，然后我讹诈了谁，我曾经欺骗了谁，我曾经讹诈了谁，那我要还他四倍。为什么？所以这个是很具体，你可以把它演出来。那你演到这里就完了吗？这时候你要带出一些很抽象的神学，对不对？你要教导孩子来看见在撒该身上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你就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撒该为什么，他有什么改变？从那个具体的演出，你问他，撒该到底这个人从认识耶稣以前到认识耶稣以后，他有什么改变？小孩子就讲，对不对？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有这些的改变？这个就是抽象的，他需要训练他的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我明明看见了大概有这些具体的改变，那为什么？这叫你引导他思考，不是你去告诉他，你引导他思考。那我再可以举一个例子，儿童的思考呢，是从想象到比较有系统，他想象是没有边界的，对不对？天马行空，他可以随便想象。还有儿童的这个想象力是非常非常好，年轻人想象力也很好，我们这些老的人框框很多，是不是？青少年也非常 creative。 我在跟我的孩子交谈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非常享受啊，他们没有什么范围限制，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想象，他们的 insight 啊，常常就是非常非常 inspiring。所以儿童呢，他有很大的想象力，你不要去限制他的想象力，但是你要引导他，让他的想象力成为有系统，能够归到圣经啊。最近大家在读释经学，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归到神的那个思想的系统里面？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那边讲到主耶稣平静风和海，这都是我们常常主日学的教材。啊，我记得我第一个教的儿童主日学的故事，那时候我还在念研究所，就是主耶稣平静风和海。那时候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啊，年纪从小到10岁一大堆，我就教他们，我就铺了一块小地毯，在我们那个房间，那房间空空的，我们跟人家租的美国教会，我就铺了一个小地毯，然后呢，我就说这是船。好，我说现在主耶稣要船从这里到那里去，你们哪一个人要坐在主耶稣的船上啊？啊，所有的小朋友就挤啊，就大大小小就挤在那一小块地毯上面。然后我说我开始开船咯，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啊，然后不怕风浪。然后呢，就有一个啊，就小孩子就开始划船啊什么，然后其实小孩子就很有想象力，觉得住在海里面划船，然后一捞，哦，阿姨，鱼啊，哦，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哇呀，啊，哦，虾，什么哈，这什么 octopus， 哇，一大堆啊，哦。然后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他叫敏敏啊，哦，他很可爱。然后他说，他都没有抓到，别人都抓到了，对，他就捞下。阿姨，螃蟹，哎呦，我说你赶快丢掉。对，好，孩子真的很高兴哦，就在那个这一块小地毯上就开始乘风破浪，然后我就开始吹风，我说哇，这个风浪就来了。然后呢，我说，然后这小孩都呆呆的啊，我说风浪来了你们要怎么样啊？门徒碰到风浪的时候怎么样？说很害怕哦，大家就开始很害怕，就是对不对？就我们就引导这个故事呢，就从这个想象力，对不对？让他们想象力自由的去想象力，然后我就引导他进到圣经里面的故事，然后他就开始，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啊，他们就呼求主耶稣，叫主耶稣说：“哎呀，夫子，我们都丧命了，你都不管吗？你怎么还在那里睡觉啊？”对，我就叫一个小孩子就躺在那睡觉啊，然后他把他叫醒，然后后来主耶稣平静风海，对不对？大家就说：“哎呀，他是谁呀？怎么连风和海都听他呀？”对， 然后我就引导他们有个问题，我说你们遇到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的孩子说有，有的孩子说没有。那我就问那些遇到危险，我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没有呼求过主耶稣啊？说主耶稣啊，救我！这就是从想象到系统，你把它引导他。所以今天人们学习的方式决定了你教导的方式。我们必须是 student oriented， audience oriented， 这是我们的教导啊。我不能够再继续发挥活动的定律，就最大的学习呢是因着最大的投入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能够让孩子能够 participate 啊，在你的课堂里面让他能够 participate。 所以我们在课堂设计这样，像我自己这次的设计呢就是很失败，这个点上我觉得很失败的示范，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对不对啊？只有40多分钟50分钟的时间，然后要沟通的定律，好，就是你要跟孩子们要能够沟通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定律，对不对？你要怎么跟他沟通？你要用他的语言。最近我们 CTC 的 discipleship， 我们不是常在讲沟通吗？你要用他的语言来跟他沟通，而且是有来有往，双向的。你要建立那个桥梁，要跟他有关系。新的定律非常重要。对，教学所影响的不是头脑之间的传递，而是心与心的交流。今天我们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最怕的呢就是我们是头脑之间的这个传递。那我跟你们讲到说有一个我有一次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在家里面你们要带孩子读圣经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啊。那个我有一次呢这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到了一个不是在我们中间的哈，他们家庭崇拜，他们一个礼拜呢晚上有一个晚上呢新设定的，就是这个爸爸呢带着两个儿子呢要读圣经啊。那我就看这个爸爸呢是在教会里面讲道的啊，他口才恩赐非常好，他也非常 charming 的 speaker 啊。但是呢你会看到说他在这两个儿子十几岁的儿子面前呢，他真是一点 confidence 都没有啊，都他那一个钟头都他在里面讲啊。那但是呢那两个儿子为什么他没有 confidence 没有自信呢啊，跟他在讲台上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两个儿子根本就不理他，所以他一直低着头皱个眉头一直在熬时间啊，他完全对他这个爸爸这个老师所讲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两个中间，他们三个人中间没有心与心的一个 engage， 没有一个交集。爸爸讲爸爸的，爸爸也在熬时间，他想因为家里面需要有家庭祭坛，对不对啊？大家都有，就我们家没有。哎呀，我是教会长老，我怎么能够没有呢？所以他也在熬时间，很痛苦。他宁愿到讲台上去讲一个小时，在家里要带这两个家伙呢，他觉得很困难。那两个孩子呢？哎呀，他就觉得哎呀，熬过去就算了，反正一个礼拜就要痛苦这么一个小时。没有心与心的，不是头脑之间的传递，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所以呢，我们很需要呢，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在任何一些的事情上，我们被神改变，我们有没有这些的话语，有没有摸着过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些很 personal 很贴切的问题，很合适的问题，让这我们家的孩子能够回答。那鼓励的定义要赋予学习者适当的动机，往往会带来很有效果的这个学习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鼓励。那最后呢，在教学的过程中，师生的双方都要做很好的准备，即使在家里面带孩子读圣经，你也要有准备，是不是？一个礼拜你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heart to heart 心对心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交往。今天孩子是知道我们的心的，他们非常知道我们的心， believe it or not， 你爱不爱他，在不在乎他，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是讲真的还讲假的？最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非常了解。所以这是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环境，好，让我们可以为我们所信的来做见证。所以儿童事工的目的呢，是要把孩子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除了这样子以外，你不是只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而已，你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我们儿童事工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要让他们 happy， 不是要让他们性格很好。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 character， 是什么？
life，
要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啊，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用，如果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大家同不同意？同不同意？这是我们的第一件要务，你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第二件事情，我们建立孩子属灵的性格。今天有很多的东西都在破坏我们孩子的性格，但是我要强调一个点啊，我知道说今天大家我们教会也包括在里面啊，大家我们非常重视 character first， 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做，但是我也曾经交通过，在一些的场合跟一些同工交通过，今天如果没有生命在里面，这些 character 是塑胶的果子，经不起考验。真正的 character， 真正的好的性格结出来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一些所有我们教的东西，对啊，你们找了那么多动物啊，一大堆的，非常非常好，对，那他们都认识这些 character 非常好，这些性格都非常好，但是如果他里头没有生命，他结不出这么多好性格的果子。那今天我们是教好人呢，还是教罪人？教罪人呢，是不是？我们不是拣选那些好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在那里教他，然后得到很多的奖品夸奖他，哇，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哇，大家看了就头痛。不管是好的孩子还是调皮捣蛋的孩子，都是罪人，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他们今天没有救主在里面，他再好的性格也没有什么价值。容许我这样讲，好，容许我讲，这样讲得这么绝对，从勇士的眼光来看的话，真的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在我来说，当我跟青少年在一起，我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要非常的在我的里面要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不要随便用我人的那个 judge， 我的尺度去衡量这个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这是我们所有的父母跟老师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当我们一去 judge 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 show favoritism， 对，我们的喜欢不喜欢显在我们的脸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伤害孩子、伤害青少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我在儿童主日学当校长的时候，我非常要求我的老师，我说你绝对不可以在班上秀你的 favoritism 啊！如果孩子们都知道哪一个人是老师的 puppy， 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第三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孩子活在基督的身体中。那我为什么把它当作我们儿童事工三个重要的目的中间的一个？虽然是第三个，但是它是三分之一，对不对？不是三分之一，就是它很重要。那因为呢，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所有的教育，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教育，那通通都是把孩子往那个个人去。我们的培养通通是在个人。我就问你们一下，你们要他们弹琴，要他们打球，你说他是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团体，还是为了他个人？
个人。
为了个人。学校里面要培养他们啊，让他们去参加比赛啊，这个啊，发挥他们的能力哈、啊，这个啊，建造他们的各方面的这个才干，你觉得他们是为了谁？为了学校，为了自己，对，还是为了孩子自己，是不是？那我们从小的时候啊，我现在50多岁，我想在座我们40-50岁，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还比较多团体的观念，对不对？还有学校的观念，有团体的观念，有社会的观念，有国家的观念。好，现在越来越淡薄，都是为了个人。那不要说我们在家庭里面， 现在今天我们从前还有国家的观念，对不对？为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因为我们唱那些爱国歌曲，你现在唱这种歌很 silly 啊，没有人要听，觉得你 crazy 啊，是不是啊？今天没有这些的观念，所以我们整个的教育，整个世界的潮流，我们都在培养那个个别的个别性，让他们的自我非常非常的膨胀。所以我那天有一次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我说我非常担心啊，我们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来参与儿童事工，不愿意参加青少年的事工啊，除非他们的孩子自己在里面。所以这是不是大家的情形？因为没人要教我们的孩子嘛，所以我只好去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越来越难教，越来越难教。将来要找牧师很难了。啊，因为呢要牧养教会，你要牧养这个80年以后这些自我膨胀非常大的，非常难。将来的婚姻辅导也会越来越有需要。为什么呢？两个自我非常膨胀的人要两个人成为一个人， That's a miracle, impossible. 神的观念是要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Two becomes one. 哦，这是 ridiculous， 是不是啊？你要对新的青年人来讲说，你要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没听过， never heard about it， 是不是？即使结婚了还是要两个人，两个个体彼此尊重，互相彼此发展。那两个人要成为一个人，这个是圣经的观念，他们从来没听过，而且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现在我们要两个人成为一个人都很困难了，是不是？我们从前小的，我们还有团体的观念，还有舍己的观念，都很难。你说今天要我们下一代，他们将来要能够两个人成为一个人，多难！所以今天要培养孩子，要活在基督的身体中，因为耶稣，我们神的观念是一个团体的观念，神的观念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他不是要得着那些个别的得胜者，他要得着教会，得着团体的基督，而这个观念只有圣经里面有。如果今天我们作为圣经的教师，作为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传道者，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也随着世界的潮流把我们的孩子呢尽量培养他们，尽量让他们发展自我，叫他们啊重视自己的感觉啊，这个各方面，对，哎呀自己一有点痛苦呢就天大的事情，谁都不能管了。那今天我们就随着那个世界的潮流把我们的孩子推往那个世界的方向，他就很难来 fulfill 神造他的目的，因为神要的是团体，他要得着的是团体，而这个东西是要舍己。今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培养孩子活在基督的身体中。这个观念深植在我们里面的话呢，你就不会常常去 pamper 小孩子的需要，他需要舍己，对不对？我是大的孩子，我要跟小的孩子在一起，我不舒服，哎呀他们好笨哦，他需要舍己，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六年级的小孩子跟八年级的小孩子有差距，所以我们分开来教，六年级教六年级，八年级教八年级，到了高中啊，九年级跟十二年级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我就分开来，对，那我今天我怎么能够跟八十岁的老弟兄老姊妹还可以坐下来有很好属灵的交通？我今天怎么能够去服侍十几岁的孩子？我不舒服，是不是？我当然很喜欢跟 Cedar 的人在一起咯，啊，多快乐啊！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环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心里 worry 的事情也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当然好咯，我很多的心事我都不能够跟十几岁二十几，我连跟 Rainbow 单身谈戏的人我也不能讲，是不是？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跟他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跟他们在一的里面，在真实的里面，我可以跟他们有交通，我需要舍己。你的孩子可不可以？你的孩子可不可以？高中生愿不愿意去服侍小孩子？有父母说，是不是越来越难？你的目标啊，这个我必须要等到下一次来讲，因为这个很重要哈。那我必须要结束在这边。那我今天有一个结论呢，我就是希望说，教导我们的学生，在我们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把知识传给他们，我们是要训练他们能够从圣经的观念来思考，从神的观念来做判断。 这个很重要，他们有思考的能力。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今天只是 yes man， 他只是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只认识神的作为，但是却不知道神行事的法则，你不希望对不对？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对圣经故事熟得不得了，可是他不认识神。所以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很难教他，为什么呢？儿童主日学老师都还不如他圣经熟。今天我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儿童主日学老师，如果我做校长的话，我会很严格的挑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儿童主日学老师。你必须在你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你必须对下一代有真实的爱，你必须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而且你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很盼望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么一点。我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讲圣经，那有一个 homework 哈，我今天忘了一个，忘了把发一个纸，但是我想你们就坐在你们的笔记上好不好？有一个 homework 哈，一个家庭作业，这个问题呢是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你大概可以不能只写一句话，你用100个字，好不好？差不多100个字上下来形容圣经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那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孩子们读圣经。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啊，盼望呢我们这一堂课完了以后，我们虽然可能教的不完全，但是在家里或者在教会里面，那我们真的能够记得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得着这个救恩，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他们有主耶稣的性格，然后最重要的第三个，我们盼望他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好，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一同关心神家下一代的同伴，主啊，我们里面觉得不孤单。好，因为知道虽然这个世界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孤单，因为我们走在一条窄路上，我们所进的门也是一个小门。但是当我们看见有同伴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坚持站住，能够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我们能够为你来站住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真是得着何等大的激励。我们求你让我们可以摆上我们的一份，能够为神家建立合你心意的下一代，也让这下一代他们可以服侍他们那一代的人。主啊，仇敌是想要让我们断代，但是主耶稣，我们不许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也不许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一代接一代，我们都要来侍奉你这位永生神。主耶稣，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虽然讲得不够完全，但是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一个严肃的题目。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